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称你为阿爸天父，因为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愿我们的眼光都定睛在你的身上，愿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在你的身上，因为你配得我们这样的专注，你配得我们在此时此刻向你所发出的爱，你是那样的爱我们，我们如此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求你来看顾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愿我们每个人在接下来这段时间被你的爱所摸着。谢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有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移民到美国的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参加了美国陆军，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所以语言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一次上边要来检阅，所有人都知道如果要不帮他的忙的话，他肯定过不了，所以有一个老兵就过来来找他，因为看到他，他那时候很紧张，很忧郁，很害怕，上街来检查怎么办。那个老兵就跟他说，说过两天将军要来检查了，你要特别的小心，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担心，你啥都很好，就是语言不行，不过你别担心，哥可以帮你。其实这个将军来呀，每次他只问三个问题，所以呢，你只要是说这三个问题掌握了，你到时候就去回答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他每次来第一个问题他都会问，你在陆军待多久了？你就跟他说两年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问题毫无例外的，第二个问题他肯定会问，你今年多大了？你就告诉他22岁。最后一个问题几乎没问过别的问题，最后问题肯定会问你在这儿的伙食是不是很好，你在这里有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你就跟他说都有就可以了。所以很简单，就几个词，三个词或者四个词， 22岁，还有 both， 两个都要好，所以你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所以这位小伙子就练习练习练习，终于那一天将军来了，将军真的问了三个问题，不过你大概能猜得到他问的问题顺序有点不太一样。所以第一个问题他就问你，小伙子你多大了？他说 2岁。将军一看，小伙子你还挺幽默的，然后就问第二个问题，那你在陆军当兵多久了？他说 22， 22年。将军的脸色就变了，他说你把我当成白痴了还是傻瓜？小伙子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 both， 两个都是。是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没有关系。我猜呢，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哦，很好玩。但是我猜，你绝对不愿意站在那个小伙子的位置。当有一天那个将军来检阅的时候，你会坐立不安，你会充满恐惧。你知道吗？有一天，我们要站在那个万王之王，那个宇宙的创造者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在他的审判的面前，我们要面对他。到那一天的时候， 你是坦然无惧呢，还是恐惧战惊？这约翰在这里跟我们说什么呀？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那这里头讲到了他若显现，讲到他来的时候，讲到什么时候啊？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站在他的面前。我们站在他的面前呢，这里讲到有两种可能的情形，我们有两种可能的感受，或者我们两种可能的反应。什么反应呢？坦然无惧，或者是惭愧。坦然无惧，或者是惭愧，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坦然无惧呢，是你心里头很有把握的那种，就好像是说你是一个好学生，每天你好好学习，别人在放暑假的时候，你专心的去学，准备考试，等到考试来临的时候，你怎么样啊？我不敢拍这拍这声音，胸有成竹，你不会害怕的，你会坦然无惧的，说我该做的我都已经做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整天贪玩的孩子呢，你整个夏天都在去玩了，等到开学了要考试了，你怎么样啊？你就傻眼了吧。等你考试拿到的成绩回到家里带给你爸妈，你会怎么样？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觉得惭愧吗？当你本来可以做的很好的事情，你没有把它做好，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你就是一个惭愧。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是坦然无惧呢，你还是惭愧呢？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坦然无惧，都不愿意惭愧，对不对？那么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怎么才可以坦然无惧呢？答案在这一句的前边，他是不是说这样你们可以坦然无惧？怎么样呢？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什么意思啊？我可能以前听过住在主里面，但是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具体它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当时我在看这段经文，我就开始想，哎，住在主里面，我听了20年，住在主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就查了一下圣经，看看这句这个住在主里面，这个住在呢，在圣经里的什么地方有出现？所以你看，这整个这个新约的各个书卷有住在这个词，英文叫 abide， 住在，一共有118次。最主要出现在什么地方？这叫约翰福音，有40次。这个呢，约翰一书，就是我们今天在看的这个书，那有24次。这两个加在一起，差不多超过了一半。在新约圣经的超过一半都是约翰用，约翰特别喜欢用这个字“住在”。约翰一书里有24次，那么约翰一书里在什么地方呢？基本上是在第2章、第3章和第4章。那第二章有11次，3章7次，4章6次。所以我们集中的看一下，这些“住在”都在什么场合出现了？我们只看约翰一书的2章、3章就可以了。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应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爱弟兄呢，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边的理由。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然后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的，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然后下一遍，论到你们，勿要讲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讲从起初所听见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这是上礼拜我们看到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怎么样？ 常存在你们心里。然后呢，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今天的经文，小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后面，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然后呢，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我们只是到三章的这边，三章后边还有，四章还有，我们就不看那么多，把这些放在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哦，这是还有啊，我原来还有这个。好，那就是没有爱心的，对吧？仍住在死里边。然后呢，我们晓得凡是恨他弟兄的，凡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就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然后看凡世上有财物，看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连续的心，看爱神的心怎么能存在他里面。所以看到很多存在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他也住在谁也住在他里面。所以看到这么多，那我也查一下字典，然后把这些综合在一起，住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最直接的意思是什么呢？停留在所在地不离开，停留在所在地不离开，住在。这个对我们现代人理解稍微困难一点。为什么稍微困难一点呢？因为问你，你住在哪里呀？我住在 Charlottesville。但是我们现在住在 Charlottesville 这个住在，或者你住在什么别的地方来的这里的，我可能过两天又搬走了。我两年前刚从爱荷华搬过来的，我原来住在爱荷华，我现在住在 Charlottesville。我们现在这个住在呢，经常换。有人统计过说，美国人平均呢5年会搬一次家。所以我们现在理解这个住在呢不太容易。我今年夏天回国的时候，回到了我爷爷奶奶住的那个房子。他们住在那里真的是住了一辈子。我爷爷奶奶过世之后，他那个房子呢被我老叔继承了。我老叔是在那房子里生的。他比我大啊，他现在还住在那个房子里。你就知道这个住在是一辈子的事情，甚至几代人。所以如果你回到2000年前，因为这圣经是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写的，如果你回到那个时候，当约翰跟大家说住在的时候，大家能明白吗？这个住在不是简单的5年之后2年之后我就搬走，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坚持忍耐持守不更改的一个关系。这是约翰用这个词，你看他用了很多，在约翰福音用了40，这边用了24，用了很多住在。他要你持续不断的坚持忍耐的持守的跟神有这种不更改的关系。那你可能想，哦，我愿意跟神这样一个持续不断忍耐的住在主里面。主也不在这儿，不像我们这有个房子，我住在这里边，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呢，你看到刚才我们讲住在的时候，它旁边都有一些具体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跟那些住在连在一起。照主所行的去行，这是个行动。然后呢，爱弟兄，这是个行动。然后不要从这里出去，不要离开这些你的弟兄们。然后不要去犯罪，不要杀人，不要恨弟兄。还有呢，遵守神的命令。怎么样啊？住在听起来很抽象，住在主里面是很抽象的，但是实际上都有很多具体的行动跟它连在一起。那在这一章当中，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一段当中，有哪一个具体的行动住在连在一起呢？在29节，29节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这里有一个动作跟这个住在连在一起，什么动作？行公义。行公义是不是很具体啊？行公义是一个很具体的事情，而且是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他是谁？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约翰的逻辑很简单，神是公义的，我们是他生的，是他的儿女，我们行公义是怎么样啊？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嘛，很自然的事情。 当他讲到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时候，你知道接下来约翰他的情感就出来了。我走多了吗？没走多。对，三章一节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当他看到我们是他所生的时候，他说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这里的你看不是简单的我了解一下，说你看尼利坐在后边那种你看，不是说我们带跟朋友去超市买菜是一看看，哎呦你看这个猪蹄降价了半价，我们全买了吧。或者你看，哎呦今年新款的月饼尝一尝，不是那种你看。这里的你看他要告诉你有一个特别的注意，你要认真的思考最后做出回应，你要特别的注意认真思考最后做出回应。那约翰让我们特别的注意仔细的思考最后做出回应的是什么事情呢？他说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你不要把我们读的时候可能很容易就把它读过去了，但是你要仔细想，当约翰让你看的时候呢，这里头其实有很深的内容。当你真的真的真的能够认识到这里讲的这个父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你真的能明白我们自己是什么一样的人的时候，你就能够真的明白当时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神是什么样的人？今天唱歌也唱到了吗？全知全能全善，神是整个这个宇宙的一个创造者，他是自有拥有的，在他那里头完全是满足的，他不需要谁给他什么，他就是完全是满足的，他是完全的爱完全的公义的，他是一切美善的源头，他是一切智慧的源头，他现在还是统管万有，他是万王之王。人是什么样子呢？人不过是出自尘土，最后呢还要归回尘土。我们人是一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人。我们人呢又是怎么样啊？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我们都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我放下这儿好了，是我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人的有限的地方，做点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完美，是不是？我们人自私的一群人，我们的人里面充满着各样的肮脏、恶毒、苦毒、嫉妒、凶杀、恨，各自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按照神的标准，我们是受审判的人，我们最后是要怎么样啊？要被灭到地狱的人。当我们看到神是什么样的神，人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这时候神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你就不能不像约翰那样说，是看哪，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约翰在一章十二节他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谁呢？接待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的人，神呢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完完全全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应该是七节，五章七节八节，他讲到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呢或者有敢做的，但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所以你能看到吗？约翰为什么说你看神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而且他又再次的强调什么呀？我们也 真是他的儿女，因地的，真的，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啊，大概是这个，我也没有办法了，稍微忍耐一下。他又怕我们不清楚，他又说什么呀？我们真是他的儿女，这件事情不是假的，是真的。你可能会问，他说我们是真的是神的儿女，那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上网，上网有时候去填表，或者是填上你的用户名，填上你密码，然后会弹出一个窗口，请证明你是个人，有没有？所以呢，要一个把一个一票拼图，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你在这儿，当，证明你是人了。或者是说有很多的图片，你从里边把自行车给我挑出来，要么就是把红绿灯挑出来，或者有一辆车你把我挑出来，这样给你画个勾，你是个人了。怎么证明你是人呢？你要做只有人能做的事情，对不对？怎么证明你是人？做只有人能做的事情。所以你想，怎么证明你真是神的儿女呢？就是你做只有神的儿女才做的事情，你就知道了啊！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啊！以前我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了。当别人在早晨的时候都在睡懒觉呢，你跑过来聚会了。当别人一切我都要靠着我自己的努力的时候，你说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当别人都是努力的去捞取、去赚取金钱的时候，你却悄悄的把钱奉献到教会。当你做这些世人不会做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哦，这个不是原来的我能做的事情啊，这不是原来的我呀。原来有一个同事，他有一次他来找我，他跟我说，大哥，他说，大哥，你钱够花吗？哎，我说你没啥事，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啊？他说，你看哈，我们家两个人上班，我养活三口人，我还觉得钱不够花。你们家你一个人上班，你要养活五口人，你钱能够吗？哎，他问这个问题，我完全能理解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家两个人上班，他两个人应该跟我差不多，他估计他们的收入应该是接近我的收入的两倍。因为两个人嘛，我们都在我他夫妻两个都在同一部门，我们都在同一部门，所以大概大家的收入差不太多。然后我们在部门当中，我们大家经常说笑话，说他们家是我们部门的首富。然后想不到的是说，首富也有烦恼，他不光烦恼他自己的事情，他还烦恼我们家的事情。而且你知道，他还做了功课的。他跟我说，大哥，你孩子去教会学校要交学费吧？我当时两个孩子在教会学校，我说要交学费。你去教会要捐款吧？我说要捐，那当然自由自愿的。那你钱够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他的言外之意。 你都这样了，还做那些事情干什么？当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香膏打破了，膏抹耶稣，有人就说了，这香膏可以卖多少银子，何必这么浪费呢？其实我昨天还没有想到这个场景，刚才我坐在下边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个场景，可以卖很多的银子，何必浪费呢？但是耶稣说他做的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你知道吗？当你我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了，我们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了。这个世界看着我们跟陌生人一样，看着不理解，傻子啊。他说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呢？你所做的事情世人不认识你了，甚至你自己都觉得，我以前不会干这事情，我现在怎么做这件事情了？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而且不光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分别，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分别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为什么会越来越大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你就看到了，约翰在这里不断地在强调，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看哪，神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真是他的儿女啊！现在是神的儿女。他说现在的意思不是说将来不是了，他说现在是神的儿女，只是说将来如何还没显明，将来我们以什么样的形态来显示呢？我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好像是只是一个种子，里面有个生命，但这个种子将来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是一个种子，里面有生命，不知道要长成什么样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将来那个形象，那个形体是一个荣耀的形体。我们现在是屈辱的，卑微的，但是将来是荣耀的。这是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这件事情我们知道的。还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在这里讲的，主若显现，我们怎么样，必要像他。这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我们必要像我们的主。我们现在没有完全像他，但是我们会越来越像他。他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直到将来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像他的荣显。不是说我的这个脸跟他完全一样，是我们整个这个人内外的这种形象像他。凡像他有这指望怎么样啊？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见到那位洁净的主，他是洁净的，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应该洁净自己，这个结论是很自然的事情，就不需要怎么争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像那位洁净的主，我们怎么样？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吗？要不断的要洁净我们自己。然后他从反面来讲，如果你不洁净的呢，他讲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呢就是罪。犯罪跟违背律法画了一个等号，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但这里的违背律法呢，不是指到旧约当中的摩西五经呢旧约的那种律法。这里的违背律法呢，是指到人背逆神，远离神，不愿意神来带领，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一个造反，不愿意神来统治了。整个这个世界呢是神所创造的，他是这个宇宙的王，他是一个统治者。但是呢违背律法的犯罪呢，是我不要他做神。最开始呢是魔鬼撒旦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怎么样造反了，堕落了。然后呢他们诱惑人，引诱人也去堕落了。 人犯罪是什么呀？我不愿意他，我要自己做主嘛。你们就变如神一样能自己做主了。人要自己做主，人以为自己做主了，结果让谁做主了？人以为自己做主了，结果是魔鬼撒旦做主。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怎么样啊？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啊？他要除掉人的罪。耶稣基督来就要除掉人的罪，来破坏魔鬼的作为。他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死，我们罪的代价被付上了，他呢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去了。所以他就讲到什么，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我们里边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不犯罪。他说凡犯罪的是未曾认识他，也是未曾见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你有没有注意到约翰在这里头用了非常绝对的词，凡犯罪的，凡住在他里面，凡犯罪的，有没有？约翰特别的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词，他要在这里头呢给你划分成两群人，两群人，一群人呢是犯罪的人，另一群人呢是住在神里面的人。你要么是犯罪的一群人，要么是住在神里面不犯罪的人。他特别非常绝对的分成两边，他要让你我做一个选择，你是犯罪的这一边呢，你还是神所生的不犯罪这一面。他特别的这样强调让你做一个选择。那你说哟，我好像不是这边，好像也不是那边。你可能会说，哎，我还很软弱，有时候我还做点什么事情。你或者是找出各种的理由，是说我还不完全，这个世界是败坏的，都是他引诱我的。你可以给你自己的犯罪找出很多的理由，但是后面约翰告诉你们，小子们呢，不要被人诱惑。他说什么呀？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什么呀？是属鬼魔的，因为鬼魔从起初就犯罪。你有没有看到这里头约翰又让你看到了非常清楚的两群人，两组人，两边。一边是什么呀？行义的，一边呢是犯罪的。你到底是哪一边？然后他讲到说，神的儿子显出来，你知道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要干嘛？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了，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怎么除灭呢？我刚才提到了，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了，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了。第九节呢，一会儿我再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所以我们先跳过，先看第十节。看到第十节他的一个结论，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又有没有看到又是一个二分法？约翰其实没有给你弄成长篇大论，也没有什么高言大志，都是用非常简单的言语，你一看就可以明白的。他要告诉你，就有这两群人，就有这两群人，你是这群人还是这群人，你自己琢磨看吧。他现在不是说让你说，哦，我就选这对，或者我选那一对。他现在呢是要让你看看你自己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一个。他要让你看看，当你看完这个之后呢，就后边就会影响你的行为了。你首先知道你是谁，一会儿我们会总结。首先你知道你是谁，你才会知道你是怎么做。然后最后一句呢，我稍微提一下，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呢也是如此。其实这一句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句子， 有人说约翰的读约翰一书，觉得约翰好像没啥逻辑，一会儿说这个，一会儿说那个，这其实很不公平啊。约翰其实是很有逻辑，而且这一句其实是一个正在是一个承上取下的一个句子。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是指到我们前面今天所讲的一段。还记得开始吗？我们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神的儿女，从一开始就讲到这个，是不是？现在呢又回到这儿，相当于一个括号，一个左括号，一个右括号，把这整个段的信息放在一起了，告诉你什么一件什么事情啊？行公义。然后接下来呢，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你再往下看，你就知道整个下边的一段呢，在讲爱弟兄。所以呢，这是约翰不是没有逻辑啊，不是随便写的，这是承上启下。不光如此，约翰还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流行的，你在看圣经当中经常能看到的一个平行结构，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九节。平行结构叫chiasm， 就是如果你上那个准确明道的主日学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个平行结构呢，是上面的 A 第一行跟最后一行 A 撇，它们是平行的，上面讲从神生的，下边由神生的，然后 B 跟 B 撇呢是对应的，不犯罪不犯罪，然后 C 呢相当于是中间的一个轴线，所以上下相当于是一个镜像。然后因为这个形状呢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特别像希腊字母的 chi 的左一半，所以它叫 chiasm。那这种结构呢，这种结构通常重点在哪里呢？通常的重点呢是在中间，这是他所要强调的。约翰在这里要强调什么呢？我们所有的这一切，因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的圣经的话，如果你的圣经有一个注脚或者有个括号的话呢，道后边会写着原文是种的意思，原文是种的意思，种就是种子的种。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几乎是清一色，大部分都还是翻成 seed， 就是种子的种 seed。这个翻译，翻成道稍微不那么合适一点，其实种更合适一点。我能想象为什么不愿意翻成种，一会儿我们在讲到这个种这个词的时候，你大概能够明白为什么人不愿意翻成种。因为这个种或者是种这个啊，就种好了，不要种。这个种呢有一个字面的意思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我种在地上可以长出花草树木，对不对？但是这个种如果用在人的身上，它就不是字面意思，它就是隐身的意思了。大家能明白我讲的这个隐身的意思吗？种用在人的身上是一个隐身的意思。当保罗说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的时候，那一个后裔用的这个词呢，就是这个词 seed。 耶稣基督是神的那一个 seed， 那个种。所以你就知道了，当约翰用这个词在这里的时候，他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什么意思呢？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在我们的里边有神的基因，有神的 DNA 在我们里边。我这样说不是说啊，我现在就是神了，不是那个意思。就好像是说我儿子他的身体里是不是有我的基因，有我的 DNA 啊？他是我吗？他还不是我。但是因着我的基因，我的 DNA 在他的里边，我对他有没有影响啊？既然有影响，英文有词like father like son 是吗？有其父必有其子，既然有影响的，同样的道理，当上帝的基因 DNA 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它会产生影响。它会产生什么影响？不犯罪，它也不能犯罪。所以当约翰给你分成两组人的时候，一组人是神的儿女，一组人是魔鬼的儿女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去选做谁的儿女， 他要告诉你一件事实，什么事实啊？什么事实？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在我们的里边已经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了。所以，如果我们把它今天这段经文如果总结的话呢，你第一个其实就两点。第一点呢，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是谁？我是谁？你是谁？他要回答的问题就告诉你，你是神的儿女。神是公义的，神是洁净的或者圣洁的。神的儿女要怎么样？我们这些有他的 DNA 有他的基因的人怎么样？所以就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你要行公义，你要洁净自己。你知道你是谁了，你现在就知道你该做什么。第三个跟第二个实际上是他的反面，第三个就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你不要犯罪了，神的儿女也不能犯罪了。所以这就整个这段圣经其实就解决两个问题，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你要记住，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要犯罪了，你也不能犯罪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这张照片或者认识这里的这个孩子。路易十六是法国的，可以说是末代君王，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被抓起来了，最后被处死了。这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被抓起来了，路易十七。当他们把他抓起来，因为相当于他们在推翻一个君王的一个统治，当他们把他抓起来的时候，看守他的人试着要把他变成一个平民，他们努力的要把他平民化，但是他们用的手段呢却非常的低下卑鄙。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这个孩子放在一个非常奢靡的环境当中，各种吃喝玩乐的东西来给他。他们带这个孩子去出入各种下流的场所，充满着脏话的一个环境当中，甚至于他们还找妓女来诱惑他。他们就想把这个孩子变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们这样去对待他长达半年之久。最后在半年发现还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他们就问这个孩子说，为什么面对着这些给你的这些在人看来都非常好的东西，很多人都去追求的东西，很多人都去享受的东西，一些吃喝玩乐的东西，为什么你无动于衷呢？这个孩子跟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干这些事情，因为我生下来是要做王的。大家能听明白吗？我不能做这些事情，我生下来是要做王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你我什么身份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要怎么样？也是要做王的，而且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做王。我们既然是这样一个身份，难道我们还要行那些不义的事情吗？我们还要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吗？难道我们还继续犯罪吗？所以我今天我盼望你，真的你回家的时候能够记得你是神的儿女，你是 上帝要预备你要做王的，将来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的那一位。不要再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献上感恩。我们这是 nothing， 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也要归于尘土。按照我们所做的，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应得的报应，我们是要遭到审判，被灭入地狱的，永无出头之日，在那里受着硫磺火湖的煎熬，跟神永远的隔离。但是神，你那样的爱我们，你没有嫌弃我们，你照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你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成为我们的救赎。不光如此，还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把你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因着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可以与这个世界有所分别，我们可以行公义，我们可以洁净自己，我们可以成为光，照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天父，我们感谢你，愿意这样的信心能够激励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为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